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我们来到一卷新的书出埃及记。那这卷书从一个角度来说，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跟我们所经历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的。那特别当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开始，就让我们思想到跟我们教会或者说跟六一的核心价值，其中一个核心价值是非常吻合的。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叫做先恩典后真理。那在出埃及记里头就给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当我们读出埃及记前半部，你会看到是神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把他的百姓怎么样从为奴受苦黑暗捆绑的一个匣子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就是神透过了许多的神迹许多的异能，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之后，接着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就是开始颁布律法，就是有关这一群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那你要怎么样过蒙恩得救的生活。所以神就把一套的标准赐了给他们，要他们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的方式来过他们的信仰的生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救恩的计划。那这个救恩计划错觉之下，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会有个感觉啊，旧约好像就是一个律法的标准，旧约就好像是你要守律法，你要按照神的法律，要按照神的标准，如果你达到神的标准啊，你就蒙神喜悦啊，你就会得拯救。但是实际刚好相反，是他们先蒙了拯救，然后神就给他们一套的标准。其实这个情景跟新约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其实是一样的，耶稣白白的恩典先给了我们，我们先得救了，然后跟着我们就看到原来有一套的真理要我们按真理的方式来生活。所以你会发现都是先恩典后真理，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啊！你没有发现这个是我们过去很常有的一个错觉，诶，旧约跟新约好像倒反的啊！旧约是先有恩典啊，然后就是活在恩典里面，那旧约是律法，然后做对了你才有恩典。刚好相反，你看到神的整个属性其实是一贯的。好，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所以当我们今天看第一章的时候，在第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就是看到神的美意是驾驭在困局之上的。Okay, 那很显然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把以色列民经过了400年的生活之后，来到了一个人数是很多，但是生活是很苦。那就是这个生活很苦的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局，而且这个困局是越来越严重。但是神的计划、神的美意，远远的驾驭在这个困局之上。那我想，这也跟我们很多人的人生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反省的。好，那这一章我从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从第一到第七节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事情，就是从一个家庭变成一个国家。那从一个家庭变成一个国家，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一开始就记载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所以当时他们记载在下面这12个孩子的当中有11个是跟着雅各的，有第十就是有其中一个就是约瑟是已经在埃及，而且是做了宰相的。所以当中15节就说到凡从雅各生的共有70个人那70个人就是包括了这12个孩子跟他们的孩子当中也有已经结婚生子，所以总共是70个人。那当然一个家庭如果有12个孩子，那么经过了一些年日之后，他们有70个人其实也不奇怪哦。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家族当他们在办大寿啊，或者是办丧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哇，5代同堂当中子孙有70个，其实超过70个也不算奇怪就是这个还蛮正常。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它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可是这个家庭就在埃及的这个时间当中，如果当我们看到第七节那边的时候，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哇，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家族经过了这四百年的时间，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就满了那地。你可以想象埃及遍地都充满了啊这些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民族。那当中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会面对这个所谓的出埃及的这个经历呢？那其实背后我们应该回想到背后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如果我们看出埃看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在第15章13、14节，特别当神跟亚伯拉罕说有关将来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个经文当中就说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Okay. 原来在神的计划当中，神老早就已经告诉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事情，他们会寄居在埃及，然后他们会在那里400年，而且会后来就是面对很大的苦，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会，可是这一些苦害你的神会管教他，然后你会从那里出来，而且带着很多他们的财富从那里出来。其实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原来神对他的百姓或者对人，他有一个计划，神有一套的计划。那所以神要人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可是当人如果没有走在他的计划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会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受很多的苦。那在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这个家庭怎么样成为一个从70人变成一个如果按照统计当时大概有200多万的这些的以色列民，那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很显然这是神的一个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要一个生命能够产生生命，能够生养众多，能够成为一个大族，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所以我想这是透过先知的预言让我们知道。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思想一样事情，你看神对以色列民的计划其实也在显明神对他的每一个百姓，今天我们怎么会得救？那我们得救的时候，你在想，当你来到教会，你那天决志信主，当你决志信主了，你已经做了基督徒了，其实恐怕还没有人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只有陪谈员跟你谈话的时候他你叫什么名字啊，才开始有第一个人知道你的名字。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就是说神老早知道你的名字，因为神知道每一个人，意思说神也对每一个人其实有一个计划。那神对人的计划是要人愿意跟随寻求，然后走在他的计划里面，你就会看到你的人生的命定就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的丰盛荣耀。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就会走旷野，我们就会一直在我们的困局当中在那里打转。所以从这一段里头，我觉得一个信息是看到怎么样从一个家变成一个族，其实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今天当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一个思想，在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他拯救了我们，今天我们坐在教会嘛，我们蒙了拯救。那你蒙拯救之后，你没有想到神为什么要救你？神为什么要救你？救了你之后，而且又不是让你就立刻上天堂了，而让我们继续存留在世界，很显然有一个计划，他要我们带着这个救恩，我们的改变的生命成为一个生命树，开始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开始可以引导我们旁边的另外一个人看到神的福音而来认识主，而这个人认识了主之后，因为我们跟他有关系认识，我们又有可能影响他，带他作为主的门徒，也让他不但领受福音，而且他也可以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的一生几十年，如果我们 计划一年可以不可以带一个人信主啊？应该不难啊，一个人一年带一个人，然后一年培育一个人做主的门徒。哇，我们一生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带很多人。那我们不要说多，就啊、比方带十二个人就好。就像耶稣所立的一个榜样，耶稣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他专专牧养带领十二个门徒。那如果一个人带十二个人，哎，我今天早上也统计了一下，一个人如果带十二个人，十二个人就带144个人，啊，144个人就带1728个人，1728个人就可以带27,736人，27,736人就可以带248,832人，248,832人就可以带2985,984人。那是经过了七代就已经是新加坡的人口了。哇，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所谓的倍增的这个原理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对以色列家族来说，他们在那里400年。其实简单的统计一下，如果一个家庭生四个孩子，其实就足以来到200多万人了。所以你看那个倍增原理其实是很厉害的。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可以变成一个国家。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信主，我们可以影响另外几个人信主，其实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生命的影响力。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思想，第8-14节，增长威胁到埃及而遭逼迫。那这个是一个你会看到有一些好的事情起来要影响，可是你知道仇敌的存在，所以当你要有好的影响，仇敌也会想要拦阻，甚至是说就带来了一个更负面的一种的压力啊。所以就像一个人信了主，如果你是做一个信了主，哎呀，就糊里糊涂，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那您可能你就跟着世界一起混啊，也没有什么意外啊，也没有什么大事。可是如果你积极想要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发现挑战就来了，考验就来了，逼迫就来了。那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从第8节到第14节，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是说到以色列民增多嘛，而且说到他们强盛，他们增多跟强盛，这是希伯来民族所经历的祝福。那神怎么祝福人呢？神用多这个字来祝福人，意思说让你的生儿育女越来越多。所以多是其中一种的祝福，无论是你所蒙的恩，你所经历的各样的应许，你所经历的丰盛，你所经历的增长多，这是其中一个的应许。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他们的苦也跟增多，就他们的苦也是多。那因为他们的增长带来威胁嘛，对现实的一个情景来说，当年约瑟是对埃及有功，所以埃及当时的法老王是到一个地步，几乎就是约瑟完全来做主啊，约瑟决定整个国家来怎么做。因为当时法老王也真的知道国家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因为约瑟，所以整个国家蒙了拯救，所以就完全是让约瑟来做主。可是毕竟时间经过了一代两代三代，经过了400年了，已经经过了好多代了，所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所以当下他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国中很多这些讲希伯来话的这一些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好像越来越强盛，而且到一个地步，恐怕我们埃及人受到了威胁。所以当下他就心生诡计，就讲了怎么样来苦待，怎么样来逼迫，怎么样来拦阻以色列民的这种的增长。但是事实上你发现，当一个人在安逸当中，他有时候反而就不见得他会很强壮。可是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会变得很强壮。这个是很自然的。你想象今天如果我们新加坡出生的孩子男孩 都在家里娇生惯养，那就是会很多很软弱的人。可是今天因为有当兵啊，所以要当兵的时候哇就受训练，所以经过当兵啊，所以很多孩子都在当兵的过程当中就体格被锻炼，心智被锻炼，对，就因为苦结果就锻炼出来。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都是一帆风顺，我们基本上就是啊没有办法经起任何风浪。可是我们经过不同的考验、不同的失败、不同的折腾的时候，哎，我们的整个生命就越来越健壮，越来越有能力。所以这是神许可让他的百姓要怎么样从一个族群要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没有军队的，可要形成一个大国，你要有国防的。所以就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神给他们不同的环境来训练，来预备他们。那所以当他们遇到许多的这些困难那当这些困难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会面对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修剪所以修剪是辛苦的，可是却是为了叫我们成长所以是这个原理也要让我们明白。有时候越修剪，你发现一棵树也是这样子，修剪了它就会结更多果子，生命一样，修剪了结果才发现到原来你怎么样变成更有爱心，你怎么样变得更有忍耐，你怎么样更能够体谅人的需要跟去扶持软弱的人，因为你自己经过了修剪所以就结出了许多生命的果子。好，那这是第二段。好，我们再看第三段。第三段这里看到一个情景，就是敬畏神者在乱世中蒙大恩。对当时来说真的是一个应该所谓的一个乱世。那个乱世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民族都面对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要做苦工，而且越来越苦，而且苦到一个地步，看到他们在受苦当中哇还拼命生，而且越生越多。所以当下就来到一个地步，埃及的法老王想要来杀灭要除灭埃及当中的这些男婴要除灭男婴，意思说男婴如果被除灭，这个埃及希伯来民族当中就越来越少男丁，那就单单这些女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那而且就会带来往后就会慢慢就没有了男的，当然以后的生育也就是说就除非他嫁给埃及人，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情景，所以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的局势。可是在这个局势当中特别形容两个收生婆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当中形容到很多人，当中有埃及，那埃及最伟大的人就是法老王嘛，可是这个法老王是谁当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以色列应该是最伟大的族群，当中有200多万，可是当中的领袖是谁也没有提到这些以色列人是谁。因为当我们说是谁的时候，很常名字很重要，一有名字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是没有名字，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乱世当中这个很受苦的以色列民当中没有提到他们是谁，很惧怕的法老王埃及人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唯独这两个敬畏神的收生婆就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可见当一个人敬畏神是神所纪念的，所以当神纪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因为这两个收生婆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困局的当中去怎么样去经历站在与神同站的位置，看到神的计划是要他的子民生养众多，所以这个两个收生婆就反而是站在这个位置怎么样子遵从神而保护生命，而不是听从当时的这个法老王来杀害生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结果看到他们蒙了祝福。对，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就特别形容他们怎么样蒙了祝福，让他们成立家室啊，就是成家立室，就看到这些是一个神对一个敬畏他的人的一个计划。简单的几句话，可是却带出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意义，敬畏神，配合神的计划，你会看到他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人。那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道路总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人的意念。那蒙福的以色列民，以色列是选民嘛，他们是蒙福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受苦啊？这个我们很值得思想，为什么他们会受苦？第一，如果不受苦，没有人愿意离开埃及。诶，你会看到神有一个计划，你的命定不是在埃及，是要去到神为你预备的应许之地。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苦，那对以色列民来说，哎，我们在这里都习惯了啦，反正我们都这么多待在这里，那而且在埃及，哎，也有很多发展的机会嘛，人是这样子的，你适应了你的环境，你是在新加坡的，你觉得新加坡可以发展，你在马来西亚就马来西亚可以发展，你在印尼的，哎，你也觉得印尼可以发展，那哪怕每一个国家其实都很不一样，可是当你习惯了，你就觉得在哪里你还是可以发展。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既然已经在埃及那么多年了，他们就习惯了，也就在那边了了。所以你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场的苦难，其实以色列民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埃及。那第二，神也不想只有一部分的人离开埃及，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好了，我愿意离开，可是有一些人觉得我不愿意离开，那所以那神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是容许这一些灾难发生甚至十六节那边所说的嘛，就是若是男孩我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存留。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到以色列人的生命就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殃及下一代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会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领他们出埃及进应许之地，这是神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们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挣扎，一直在一个痛苦中挣扎，好像一直走不出来？因为神要我们明白，走在他的计划里头，你的生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因为你本来就是神的一棵生命树，而且这个生命树可以影响很多的人。但是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就会像他们不想离开埃及的那种想法，诶，我们在这里很好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为神而活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为神做见证啊，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传福音啊，因为当中有很多我们的邻居是埃及人啊，我们可以跟他传福音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是什么，不知道。可是当下你会看到神有一个计划，所以当人不愿意跟随他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会在你的困境当中打转打滚很久。所以我们要特别求主帮助，让我们明白在时代的困局当中，神的美意驾驭在这一切之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向神来求一个应许跟恩典，神，我深信你对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但是主，我愿意走在你的计划当中，按照你的计划而行，我要放下我自己认为的，当然我有想法，主啊，我的想法如果合你心意的，你带领；如果不合你心意的，主，你为我兴起环境拦阻我，你为我兴起我们的属灵的长辈来拦阻我，那以至于我要走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之所以愿意放下，我知道因为神，如果是出于你，我愿意走，你也为我开路；如果不是出于你，我愿意放下，因为我知道你对我有更美好的计划，而且是蒙福的计划。那我想弟兄姐妹，当我们都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深信我们这一棵生命树一定会 看到一个荣耀发旺，跟未来很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经历，走出我们生命的埃及，而进到神的应许里面。好，我就分享到这里。